心灵的本质。第一页，王继庆译序。心灵的本质，经过修订之后，终于能以更精致的面目出现了。这期间，曾不少读者殷殷问询，相信这本书会不负大家的期待。本书除了深入人类心灵的特质，并详谈意识、梦、想象和创造力等课题外，对于爱与性也有独到的见地，可以说是浩瀚的赛斯资料中唯一的性学。其深刻、中肯、宽容、慈悲，鲜少有能与之相比的。此外，本书以外星人入侵为比喻，转而谈到心灵更大的内在实相，谈到在梦境发生的心理的入侵。赛斯说，除非我们了解创造力、梦、游戏与那些形成我们经验的事件的联系，否则我们无从了解我们是如何形成生活中的实质事件的。梦是心智的自由游戏，不过这自发的活动同时也是形成实际事件的艺术的训练。可能性被耍来耍去，被试试看而没有实质的后果。赛斯一再强调梦的重要，说对梦境的研究会给你一些对心灵实相的重要洞见。在梦中，你的心灵被拉回到它自身，进入一切万有，又再进入你的个人化。赛斯对于每个个别意识的重要性又有一番精彩的描写。他说，如你所知，每个人都有某些能力和特质，你们透过那些能力与特质的模子经验实相，但你们也以自己殊异的独特性在宇宙盖上印记。在第九章里，赛斯说，这本书的每一章以这样一种方式写出来，使得所呈现的概念将带动你们自己的直觉，而打开在你的做梦和醒时状态之间的通路。一如往常，当每本书将近尾声时，你特别可以感受到赛斯的睿智和爱心伴随着极大的能量直接流入你的心。本书最后一章《宇宙与心灵》也令我感动不已。他说，更大的真理和创造性必是意识本身无法觉知他自己所有的目的，却是不断地透过他自己的彰显而发现他自己的本质。有一个设计和设计者，但他是如此组合的，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以致不可能将他们分开。创造者也在其受造物内，而受造物本身也被赋予创造力。在宇宙内，每一个可想象的点内都有意识，因此有一个不可见的宇宙，可见的或客观的宇宙乃是从中跳出来的。当不可见的宇宙在内在脉动达到了某种强度，而自发地孕育了整个的物质系统时，你们的宇宙同时在各处开始存在。对宇宙和物类起源的答案存在于你们大半忽略了的领域，正就在那些你们认为最不科学的领域，以及那些看似最不会产生实际结果的领域。在确实性的更大的层面，宇宙无始亦无终，在那层面没有矛盾， 心灵也是无始亦无终。赛斯最后论及人性，仍然坚持不论人有什么外在的恶行，其背后都有基本的善良意图，那意图也许是混淆的，实施的很差的，纠缠于矛盾的信念里，被战争和谋杀者的携手所扼杀，却没有人曾失掉它，那代表了人类的希望，而它一直点燃着，像人类每个成员内在灿烂的灵明之光，而那种善意是世代相传的，那光明远比任何也传下来的仇恨或国家的怨恨要强而有力。心灵若要有任何的和平，你必然得相信人类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善的意图。赛斯说，我们不可把人和他的行为相混淆，把人类与他最糟的作品认同，是故意对一个艺术家吹毛求疵，然后再判他无救，这样做也就是把你自己判为无救。赛斯说，每个人拥有在时间与空间里的一个独特的创造性的姿势，只有当你从你自己的姿势运作时，你才能尽你所能的帮助别人，去预期危险或想象的担起别人的难题，夺去了你本可用以帮助他们的那份精力，由负面的沉湎于将来会发生什么，你只加强了他们不幸的本质，而毁掉了你自己的姿势。既然你仍活着，你当然是被滋养的，在沮丧较深的发作上所浪掷的活力，常比创造性的追求所用的精力为多。你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因此宇宙是倾向于你们的方向的，它给予，它响彻着活力。最后赛斯向我们保证，人们怕得要死的毁灭预言都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成真。一如往常的，我谢谢陈建志和许天胜的仔细校订。